各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过去生啊修这些菩萨道，修六度万恨啊的时候啊，有一世啊，他转世在一个叫做色波国的国家啊，当时的国王叫做斯波啊，那么哎，当时世尊的前身呢，在那边转世就是一位太子，叫悉达奴啊。我们今天就以这位悉达奴太子的这个啊，从他的这个修这个六度万恨啊，尤其是在这个布施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的部分啊，作为故事的主题。在古印度呢啊，当时这个色波国国王叫做斯波啊，因为他把这个勤政爱民，所以他的国家很强盛啊，他有4000位的大臣啊，同时统治着60个小国家啊，和800个部落的部族。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古时候讲，就是说这个当皇帝的呢，如果人民爱物的话呢，就是所谓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他最感觉的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是他的最大的遗憾，就是他都年过不惑，就是已经过了40岁呢哦，就是说膝下哎没有子女。那么他就跟这个啊皇后呢，来到这个寺庙呢去啊求神啊，好拜佛啊啊，希望啊，能够生一位太子啊，那么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后来终于皇后就啊生了一位太子，那么起名叫做啊悉达奴。那么悉达奴太子呢，到了16岁的时候呢啊，就这个世间的啊这些学问呢啊，跟一些知识常识啊，因为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啊，都有这些啊，我们讲这些啊大师齁、哦、来指导来教导啊，那么同时他样样都世间的都懂了啊，同时对父母呢很孝顺。在古时候那个时代齁、哦、尤其印度呢是属于比较啊这个啊算是热带的齁、哦、比较热的地方呢，人都比较早熟啊，所以他16岁的时候啊，他的父王呢就为他啊娶了一位美丽娴熟的啊这个公子呢啊，就当太子妃啊，就帮他建了一座啊非常豪华啊非常殊胜的这个宫殿啊让他住。那么有一天、啊、太子呢到城外呢去啊去游历啊啊，那看到许多这个贫穷的人呢，那辛辛苦苦的工作啊，那居住的呢就是说啊，不是像他说住在皇宫哦那么舒服哦，一看啊就是住的就是这种啊，我们类似讲就像违章建筑那样的哦，那种铁皮屋的这种啊破漏的屋子啊，而且呢看到他们饮食吃的呢啊，都是不是弄得很咸的这种菜啊，不然就是很酸的这一种的，好像可以配一点杂粮来吃就不错了、哦、所以呢太子看到了这些现象呢啊，回到宫里以后呢啊，就心事重重啊，看起来就整天闷闷不乐。那么国王就问他是为什么，那么太子就把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还有他所感受到的呢啊，一五一十的向他的父王啊禀告啊，同时呢请求他的父王说他要布施帮助救济那些贫苦的老百姓。那皇帝想一想说，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哦啊、那么当太子的就是讲说啊，我们过得这么好啊，他们那么辛苦在工作，哎，三餐都吃不饱，他疑心不忍。那么 皇帝想一想，好，就答应他的要求，就把我们来讲，就是把国库的这个啊钥匙就交给他，啊，意思就是说，任凭你啊可以运用这些金银珠宝呢，去布施，去救济平民。那么这个悉达奴太子呢，啊，就命令啊他这些部下，啊，就搬运许多的这个金银珠宝呢，到这个城外。啊，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城门呢，也就是说贴布告啊，以像我们现在讲啊，就是透过啊这个传播媒体啊宣传啊，同时他发愿他要不逆人意的布施，就是说人家如果想要来需要什么的帮助哦，来请他布施，他都愿意做哦。像这个院士发了很大的愿，那么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呢，啊，一传十，十传百，哈，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哈，就这样的传的时候呢，那么来请求布施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传达到不只是自己的国内呢，连邻国都听到这个消息，啊，但是到处来的这一些啊祈求的呢，啊。他都让他们满意啊，比如人有些时候是这样齁，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他有困难啊，他去找某一个啊，比如说以现代化讲啊，啊很富有的一个啊某某企业的这个啊总裁或是董事长，可能那个董事长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他，把硬件都盖好，把日期都填好，金额你随你自己填，他可能也不敢填太多啊，有人想说，我如果填了一千万，到时候可能退票，对不对？啊，那是不是我填个一万吧？哈，一万呢，或是啊五千啊，或是甚至十万，啊，就像这样啊。所以说，每个来呢来祈求的呢都满意，啊，得到他所发愿的布施。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啊邻国哈，那个隔壁的国家哈，那么邻国的这个国王呢？他就想说，我应该利用这个太子啊的善心，哎，我来以现在讲就是说很权谋哈，来动个这个脑筋啊，因为这个他们这边就是说悉达奴太子他们这个国家呢，他们色波国呢有一只宝象啊，就是像我们讲古时候讲的这个转轮圣王啊，他有这个象宝哦，有一只这个宝象。他这只象是很特殊啊，跟普通的大象啊，比如说有的象是很有力量很强啊，但是你可能齁，哦，多一些古时候的刀啊剑啊枪啊射，可能到时候就受伤齁，哦，也是会死亡。但是他们这只宝象呢是刀枪不入啊，而且就是说啊力量等于一只可以抵过一百只的那种啊勇猛善战的力量。所以只要在过去，只要说附近的这个国家呢，如果有要来侵犯他们的时候呢，啊，只要带这只象啊打前锋的话呢，那对方的前锋部队呢，就是说一定是输，啊，那么有这只宝象的话呢，啊，就是说等于是镇国之宝，啊，每次就是说只要不打仗，一打仗是一定胜利，啊，所以呢，国王呢就把这只象呢啊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宝象。那么这个邻国的国王呢，听到说哦。哦，他们这个悉达奴太子说啊，不逆人意的布施，求什么都肯给，哎，就抓住这一句话啊，那么就派了他四位大臣呢，就打扮成还是普通的这种老百姓呢啊，到这个色波国，到他们这一个国家过来了，就去找太子请求布施啊。那么太子就说啊，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布施给你啊，他们讲我们要的是一只白象，我们是要一只象齁，哦。啊，太子丹就讲了，好，那我带你们去选择一只好了。齁，哦，那么就带他到齁，哦，我们讲就是说那个来这一计划什么似乎书读太多了，这个字忘记了啊，哎，这应该读作马厩，哎，那个象厩吧齁，哦，反正就是说那个象住的地方齁，哦哦，啊，等于就是说专门把象啊养在里面在照顾的那个齁，哦，你现在讲好像我们的那个寮房一样，嗯，就是说让他们随意啊，可以挑选一头，但是他们选来选去，他们说，哎，这些象都 不合他们的意啊，不合他们的意。那太子讲，你们是要象啊，这象都在这里。他不是，我们听说你们有一只宝象啊，哦，是非常哈 稀有的啊，而且听说太子你花了那么多大的宴啊，就是说只要来向你请求布施你都愿意给啊。那太子一想，这一只宝象呢是我们的富国之宝，如果送给他呢就失去了这个国宝，但是如果没有给呢就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啊。经过一阵思考以后呢，好，最后就说好吧，那么我就把我们的国宝这只宝象呢就赠送给你们啊。那也就真的把这个象就交给他们了哦。那么这个邻国的这个四个啊，化妆成百姓的这个大臣当然很欢喜了啊，就赶快说要向太子说，哇，谢谢你这样子啊跟我们布施送这只象哦。我当然回去就是大功一件了嘛哦。啊，想要还是跟他讲祝福的话，但太子就跟他讲了，你们赶快离开哦，哎，不然可能我父王知道了的话，那可能到时候他不给你们，啊，哦，那邻国这个四个大臣一听，哇，那赶快就骑着象就赶快走了。但这个消息呢，啊，这些太子的部下啦，还有一些大臣们呢，就话传到皇帝那边去了，啊。传到国王那边去，光一听，哇，这还得了啊！这一只宝象是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安危呢，啊，好像现在来讲啊，现在的科技变了，那种星际战争有那个防护罩、防护网啊，啊，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你怎么把人家哈、哦、送给人家去了呢？而且，哦，听说骑过去的方向原来是敌国那边来的，来化颜的啊，来化妆的。啊，等于是太子好像是上当了一样，啊，那就把象都送给人家了呢。我们这个国家呢，如果敌国来翻脸的话，可能我们就危险了。所以国王的气得都，我们来讲说气得血压上升了，啊，也都昏过去。啊，那等到大家哦，刚刚的九刷金哦，这个牙刷棍呐、啊，哦，什么样的，对不对？啊，是什么薄荷什么凉的推一推这样子哦，慢慢的这个醒过来以后啊，哦，那这个。这不是只有古代啦，现代一样啊，这皇帝的旁边啦，或是当最大的齁啊，比如说民主国家的总统啦，或是首相齁，那这个旁边呢一定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声音啦啊，所以原先就很反对他这样布施的这一些呢就逮到机会了哦、啊、有一些王公大臣对不对，就逮到机会哦，就跟啊皇上讲，哦，你这个事情一定要惩治哦，你这个没有跟他哦，不然的话，你将来你这个皇帝就很不好当啊！哦，怎么随便可以把我们这只宝象就送给人家呢？哦啊，有一位就说应该斩首。哦，那旁边有讲，那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将来要接班当皇帝的斩首呢？那么另外一个就讲，那不然就是说，以现在讲就是无期徒刑啊、哦，终身把他监禁。那么在旁边再来一位又讲。那不然就把他的哦手指或是手啊砍断一截，就反正就是说必须有处罚，有一个制裁给人家看啊。那另外有一个大臣听了，就这个太大臣就很有正义感，他就跟他们强调说，太子是因为他要行善布施，他是遵守他的誓约，虽然这件事情把国宝这只宝象呢。啊，就这样的啊，被这个邻国骗走了啊，但是他并不是说去做坏事啊，他不是说故意今天去做一些对不起我们这个国家的事哦、啊、那怎么可以说要用刑罚来处罚他或是怎么样啊，因为他的出发点呢是说要行善布施啊。那这时候你、欸、就有些可以有机会讲了啊，那么说哎呀，那么皇上啊，我们也只有这么一位太子呢，也不可以说让他受到这些哦，说把他截个手或砍个脚的这种，受到这种刑罚变残废也不行。但是如果没有处罚呢，这件事呢，对我们国家啊，我们的安危啊，乃至将来这关系很大 啊，我们大家总得要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啊，那等于换句话讲，就是有的就主张一定要怎么样的制裁啦，啊，有的是就是要保护太子，说他这也不是什么不对，啊，所以有时候皇帝也很难做哈、啊。那么这时候有一位大臣呢，他就建议，那是不是这样，就是把他暂时把他放逐出国，你现在讲就是发配边疆哈、啊，让他在山上呢去啊居住12年，让他等于在那边自己去悔过。啊，12年后呢，我们再把他接回来。啊，后来国王想一想，嗯，那这个听起来还比较可以接受啊。那么其他的当然，啊，皇帝就问说，哎，这个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哈、哦，问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那现在有很多都是这个哈、哦，啊，我们来讲都是西瓜族的哈、哦，哎，看看，哎，皇帝好像比较支持这一个方案呢，那当然就讲好了。甚至原先主张说什么要把他处死的或怎么样，当然也就只好做个顺水人情。那么皇帝呢就等于说派他的这个侍者呢去把太子传过来啊，因为古书还是要照法律讲哦，就问他，你把宝相送给了敌国哦啊，他的这个太子就是的父王，确实我是送给他们的。啊、那皇帝讲，那你为什么这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先来报告呢？好、哦、太子这时候就向父王讲，当初我说要布施、哦、请父王你支持我的时候，是父王你允许我随意布施的，是你把那个、哦、国库的钥匙你交给我的、哦啊、皇帝讲，那允许的是让你把金银珠宝可以去做善事去布施啊，但是这一只宝相呢是我们哎镇国之宝是不同啊。哦，但是呢太子还是啊也等于就是说据理力争啦、啊、哦，珍宝财物都是父王你所有，那宝相也是父王你所有的啊。哦，我就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不同嘛，哦当初我是说请示说让我可以布施哦。哎呀，那但是皇帝讲，哎呀，你这个孩子啊，你就是太疏忽了。我是讲是说，你是库房是金银珠宝啊，那是像也不是在那个库房里面的啊，对不对哦？那么你既然犯了这个大错吧，我看你就这样好了，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皇宫，你去谭特山去住12年吧，让你忏悔啊、哦，到期你才回来吧。哦，那么这个太子呢啊，一听。哦，因为他很孝顺啊、哦，那就哎，哦，儿子呢就遵守父王你的圣旨，但是呢，请求父王再允许我再布施7天，就是我在离去之前。他父王一听，吼吼，你已经不顾一切的布施了，哦，我们这个国库都快要空掉了，你还不够。这时候太子是讲，这一次我是希望。我自己还有一些私有的东西，我把它布施完再走啊，不敢再用，不敢再动用国库里面的这些财物啊。国王一听也有道理，那么国王好吧，那就成全你了哦。那么太子就又命令啊他的这些侍者去贴布告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希望得到啊财宝哦 啊希望啊得到他的帮助，可以到啊宫门前来哎领取啊，就是说到他的哦，他的另外一个小宫殿这边啊，布告传出去以后呢，还有一些啊老百姓原先某条的这个后康哎哦，没有来拿到一些什么可以布施的哦啊，那大家都通通纷纷的来哦来领取。古时候呢，就是说啊，我们就是说衣服啦哦，食物啦哦，或是一些哦啊，就是说钱财哦。那么7天以后，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财物呢，哦，通通布施完了。那么回到他自己的啊这个宫中呢，啊到他自己的卧室，啊对这个太子妃讲，就是说他的哈、哦，等于他的夫人，他父王已把我放逐啊，我必须到谭特山，哈、哦，去那边悔过12年，好、哦。那这个妃子啊，哦，就是说他的太子妃啊，就跟他讲，他为什么你犯了什么罪呢？啊，太子就讲，因为我布施了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啊复国的这一支啊宝相。那么使父王呢啊跟大臣们呢啊都动怒了啊，所以我被放逐。那么太子妃一听这样讲呢，思考了一下啊，就说古人说啊，嫁鸡就随鸡飞啊，嫁狗就同狗走啊，我既然是太子妃嘛，那你太子去哪里，我一定啊跟你一同啊同进退。太子就跟他讲呢，哦，这一次要去这个山中，我们是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咯啊，是尤其山中的生活很苦，而且呢还要受到齁、哦、啊我们说风吹雨打太阳晒齁、哦、那太子妃啊，你是金枝玉叶齁、哦、怎么有办法受这些啊风霜之苦呢齁、哦、太子妃呢讲得很感动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娇生惯养啊就不能吃苦啊，我们既然是夫妇啊，那么夫妻啊本来就应该彼此照顾啊，同甘共苦啊，那么你受得了的苦，哎，我也都能欢喜的来接受，所以说请你就不用担心我的问题啊。那以现代化讲，可能讲哦，那我给你来造了，我把你到顶底下受苦哈、哦。但是，哎，古时候有些就是有这么可爱哦，很可贵。然后太子也是很体谅，他讲，哎呀，太子妃啊，我是男人呢，我身体比较强壮，那女人先天的体质就是比较脆弱，比较不能适合住在山中的生活啊，你还是可以住在皇宫里面呢、啊，哦。因为被放逐的只是我啊，你还是可以在这边啊，你不必哦跟着去受苦，而且十二年也很快，嘿，一眨眼，哎，我就可以再回来，我们再团聚。这太子妃呢就讲，哎，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呢，都未曾分离过。如果你离开了我，我反而是自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啊，那太子想一想嘛，好吧，那么你既然哎这么啊有勇气哈、啊，那么你就不要后悔哦，那我们就一起去。啊，那么第二天啊，这个悉达农太子呢，哈、啊，哎就和他这一位啊太子妃啊，就带了他们的儿子跟女儿啊，就离开王宫。要离开的时候，宫中的许多王公大臣呢、啊，和这些啊宫女呢，都来送行，而且呢，大家呢都拿了一些财宝哈、哦、啊一些珠宝来送给太子，想说太子你原先的都布施光了，你这一去的话，哇，那怎么办哈、哦？那么皇后也准备许多的这个食物啊珠宝给太子。哦，那等于说原先他的礼金都布施光了，现在又变成好几车的这个财物啊，就带着啊要出这个啊城门。但是太子怎么样呢？他沿途呢就把所有的这些珠宝啊，哦，这些钱财呢，哎，这些食物呢，等于是一边走啊一边又布施给这些贫穷的老百姓。所以当他哎到了城外以后呢，啊往山上走的时候，已经所有的财物呢又都布施光了啊，那么等于就剩下这个马车拖着他们了哦。后来在这个路边的树下停下来，在休息的时候呢，哎，来了一个婆罗门，哎，来了一个婆罗门呢，这一位呢，他来向太子讨布施啊，哦，他迟到了，大家都把钱都分光了，他来了，嗯，他太子讲已经没有东西，没有没有。不，你这个马可以不可以？马可以不可以送给我？太子讲，我都已经发愿啊，我这个布施就是哎不逆人意，主要让人家满愿呢，那只好把这个驾车的马就送给他呢。啊，然后呢，就让他的这个啊两个小孩子呢啊这个儿子跟女儿就坐在车上，啊自己呢就拖着车啊，嗯，然后他这个太子妃呢就在后面推着走。原先是用马车呢，现在等于是说哇当苦力齁、哦、啊好像人力车自己拖 啊，又走了不远，又来了一个婆罗门，啊，他也来讨布施。他讨布施的时候，也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他说：“那车子送给我，这个车子我们也可以装一些哈，比如说我们装甲来做什么东西的哈，都可以载。”好，太子一听，好吧，也只好给人家了，车子也给了，哇，那么夫妻跟两个小朋友呢，啊，就用走的了，啊，走，又来了一个，啊，又来讨布施，太子想说，你来得太慢，我所有的你看现在都没有了，啊，马也没有，车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有的东西都通通布施给人了，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了，好，那么这一位就讲。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很庄严呢，是不是你舍不得？如果你慈悲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把衣服啊布施给我？太子一听，糟糕了，啊，好吧，既然发了个愿吧，那衣服总脱给你吧。哦，先讲裤子要让我穿着啊，不然那到时候太不像话了啊，不行的。哎，结果就变成打赤膊，衣服也给人家了，就是，哦。隔壁要存钱，请他来口，人家变成孤立在拖那个哈啊，带着这个妻子儿女这样走，啊，结果怎么样？他的给了又还不行，哎，有的人一再来比较慢来的，哎，也要不到，刚刚那有要到衣服我没有，那怎么办？哇，那就是太子妃还儿子的这些已经穿的贵族的衣服都布施了啊，那大家就是都只穿个最简单的这样子就对了哈，哦，那到最后呢，他就。哎，跟着太子妃呢，啊，一个背着儿子，啊啊，太子妃就背着女儿呢，啊，就用步行的嘞。人家先是一个车队出门，结果到最后是真的拖得光光的，啊，向他被流放的这个昙特山去。哦，那这个昙特山呢，离这个色婆国呢有6000多里远呢，而且是在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秦山的中间哦，就是在那个山脉的中间。哦，那么太子和他的妃子啊，他们两个背着儿女啊，我们说跋山涉水啊，啊，越来越没有人烟呢，甚至说连去求个人家乞食个东西啊，哦，或是找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哈，可以一个什么屋檐下可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讲说那种饥渴和那个疲劳哈，都已经没办法走了，啊，因为他们是哈，哦，啊，原先是贵族啊。哦，那暂时也知道就在树下休息耶。哦，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讲就是刀立天王哈，哎，就是帝释，哎，看了感很感动，啊，就在这个附近马上就画出一座城市，啊，那么有饮食、衣服、吃喝的啊，我们讲什么山珍海味呢，应有尽有，哦，然后城中的人呢，都来欢迎太子去进这个城休息。啊，然后要供养饮食啊，还有各种的娱乐。啊，这时候太子妃就讲：“我们离开色婆国已经太远了，啊，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就是说，哦，跟太子讲，哦，我们已经离国家那么远了，我们也真的是很辛苦啦。但是太子怎么讲？不行，哎，父王是命令我们必须到昙特山呢。如果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呢？”那就是说违背了啊皇上的旨意啊，所以在这个树下呢休息了一阵子，那就又背着他们的儿女又继续上路。那么走了不远，再回过来看呢，那个城呢啊，还有那些刚刚来欢迎他的人呢都不见了，哦，原来是一片旷野，原来是来考他是不是说你能不能啊，就是那么遵守那个哈。哦啊，你父王的这个旨意就是一定去那个昙特山。啊，后来经过了很多天很多天的这个长途的跋涉呢，哦，最后终于走到了这个昙特山。但是呢，山下呢就有一条深不可见底的这个河啊，又没有桥梁，哇，那要怎么去呢？必须到昙特山进去了才算。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过去。啊，想想那么只好在这边等吧，等到是不是水浅一点的时候，哦，我们再过去，以现在这种撩给你，哦，就是涉水。所以他们呢啊，一家四口呢就在这个水边就坐下来，因为太子的本心是很慈悲的啊，坐在那个地方等于就是入了这个慈心三昧。 啊，那说起来就很奇怪咯，啊，不久呢，这个水中呢，啊，就浮出一座，哎，这个好像一个啊一个小山丘一样，就把那个上游的水就把它哎遮断了，啊，那么让这个太子呢，啊，和这个太子妃他们就背着儿女呢，哎，就绕着这个哎可以这样走过去的，就没有被水挡住了啊，就可以过去了，啊，那么到了这个谭特山以后呢，我发现说这个山里哎啊。我们讲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发现说哦，这里风景很优美啊，到处都是奇花异草，而且看到了啊，就好像我们极乐世界那样，有各种的这种、哦、飞禽奇禽的这种鸟兽啊，而且都在树木之间呢啊，很自由自在的、哦、这样就这样飞来飞去跳来跳去啊，而且就是自然的有这个啊、哦，这个泉水啊，甘泉啊，还有一些的各种的这个水果啊，等于就是说现成的都有啊，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啊和平啊很吉祥的这个地方。这时候他一直在想说，哎，那么这个山里面一定有这种得道的人哦，啊，或是修行的人在居住啊，哦，那么这个太子会就问他呢。哎，就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呢？太子就跟他讲，哦，你看这个树木啊，长得这么高，哦，这么清脆，而且没有一点那个枯死的那种现象，而且又有这种甘泉，哦，啊，这些各种的这种啊野果、莓果，哦，这种水果都现成的。他说，这一定是说修道最佳的地方，哦。那么结果呢？哦，原来这个山里面真的有一位叫做这个阿周陀的这个修行者。这个仙人在那个地方已经修了500年了，已经修行500年。古时候仙人哦，仙人有的还可以修到万万岁哦，啊，像我们古时候哦，我们中国的那个八仙过海那个李洞宾啊，哦，那个道教纯阳真人李洞宾，根据那个资料，他就是说，哎。叫做不死金仙呢，最少活10000岁，哦啊，如果以那个啊古时候的那些故事来看，他现在应该还在，哎，我希望他虽然是道教，他听了应该欢喜，啊，因为他现在是佛教的大护法，啊，所以说这个修仙的呢，是真的有的是很长寿，啊，所以太子一看到他呢，哦，就赶快很恭敬的，哦，我们就是说，哎，向他顶礼。啊，那么就要请他说啊，你跟我指导，这个山里面有什么地方可以适合未来要居住要修行？那么这个仙人呢，就跟他讲，这里是天然的福地，到处都可居住，但是你带了这些家眷怎么修行呢？哦，就是说哦，又带着你的这个太子妃，又带着儿女，哦，但是这个太子妃也很有智慧。他说啊，仙人啊，修行的人应该没有分别心呢，啊，如果有了分别心，就不能解脱呢，也不能真正的证悟呢。哦，啊，就是说你不要说因为我是个女眷哦，或是带着小孩哦，啊，你啊，就是说你不要啊，对我们有这种分别。哦，那这仙人哎，哎呀，我倒是没有哎，没有注意到这个道理呢。那么你们几位是什么来历呢？啊，太子就讲，哎，说起来很惭愧，我是色婆国的太子悉达努，啊，他是我的太子妃，啊，还有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女儿，啊，就是说请啊多多啊指教，啊，我们呢请多多啊照顾，好像那个日本话讲什么什么哈基梅德呢，啊，骆驼有了辛苦还是什么，这有一句这种哦。啊，就是说啊，初见面了哈，请多多照顾。那么这个仙人皇就讲，哎，哦，久仰大名呢，哦，哦，虽然说在山上来讲说，古时候讲说君子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啊，甚至也连那些鸟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都会讲，哦，什么地方有人在布施哦，哎，什么什么哈，哦，所以说久仰大名呢。但是太子你怎么会来到我这个地方呢？哦，那么太子呢？啊，就向他报告，啊，就是把这个经过啊，就说给他听， 啊，因为布施布施到最后把这个，哎，这个富国宝啊，这一只象宝都把人家布施出去了哈、哦，啊，所以说，啊，所以这一天才会到这个地方了哦。那么仙人就问他呢，那太子，那你要修，我们现在讲八万四千法门，你修哪一门？他说我要修持的就是大圣的菩萨道。这仙人一听，哦啊，以太子你所成就的种种功德呢，修大圣菩萨道一定会成功啊！他说因为你这样子做，你累积很多的这个福德资粮啊。然后就说求他说，如果太子你如果满了你的愿，如果你证了无上正等正觉啊，以现在来讲就是说啊，如果太子哦，你圆满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我愿意做你的声闻弟子啊，就是说到时候啊，请多多啊跟我指导。那么这个啊，阿周陀仙人呢啊，就啊指点给他说，哦，这个地方啊，对面那一边啊，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筑屋啊啊，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搭个茅棚。啊、就在那个地方修行。那么太子啊、哦、他们全家啊，太子太子妃还有两个小菩萨小朋友，哎，他这个小儿子啊，这个儿子叫耶利，哎，只有七岁、啊、哎，那这个女儿啊叫做啊季奴言，哎，只有六岁啊，小朋友也跟着帮忙啊，大家的帮忙啊，全家动员啊啊，小孩子有时候越帮越忙嘛，反正既然是看爸爸妈妈要搭茅棚哈，我就帮你啊，弄绳子啦、啊，然后弄棍子、弄柱子的这样子，啊，那么总算把这个茅棚搭起来。搭起来的同时呢，啊，这个太子呢，那已经都是没什么衣服了嘛，哈、啊，我、哦、把那边很大的、很大的啊这种树叶啊，就把它编成这种哈、啊、简单的衣服嘞，啊，就男生是穿这个树叶的，哎，这样编着。啊、哎，那么太子妃呢，哎，跟他们的女儿呢，啊，就穿着这个啊鹿皮的啊，跟着他们啊，就大家这样一起出入。啊，那说起来是不可思议啊，因为你人的心很慈悲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些触道的众生呢，他会感召得到，所以这些鸟呢，或是这些野兽呢，过来呢，都不会来侵犯他们，啊，变成啊，这些小朋友呢，都常常的跟着这些鸟兽呢一起玩，啊，也很快乐。那么自从这个啊悉达奴太子呢住进了啊这个山以后呢，哦，这个山里面本来空掉了一些这个水池呢，啊，又开始又充满了甘泉，哦，啊，那这树木呢就是说，哎，越长就是说欣欣向荣啊，越翠绿，啊。啊，甚至说原先呢，在比较离这个仙人比较偏远的远一点的地方的啊，因为这个触道是负担啊，有时候大吃小哈、啊，这些鸟兽呢，就变成都能和平相处啊，变成就是说以这些啊花草啊这花果来甘泉为食啊，啊，同时呢，各种的水果呢，就突然越长越多，哎，就保证哎你们都吃素的话，就够你们吃的。啊啊，所以经常呢，这个啊山上是百花盛开啊，那么这个众鸟呢就是和鸣啊，一片安详自在。啊、那么这个太子呢，他也开始就修这个啊禅定的功夫啊，他经常就是在那边，我们来讲就是说啊啊，以天台宗来讲哦、啊，就是止观双运啊，一心三观啊，这样静静的坐啊去禅。啊，甚至啊，如果没办法参的时候，干脆就入个睡眠定啊，脑筋里面不起杂念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个太子妃呢，哎，他就每天啊出去采这些啊水果果实各种的啊，带回来给太子呢啊和这两个啊小孩子们吃啊。那么平时呢，这两个小孩呢。啊，都在外头呢，跟这些啊禽兽啊这些鸟呢一起玩，玩累了就哎树下就哎随便在树下啦或者水边啦哎都可以睡。太子妃也自己也在那边用功，啊，就是说 哎，互不相爱啊，等于就是说太子妃等于是陪着也在修患恨哦。虽然原先是太子跟太子妃是夫妻啊，但是现在那么太子修道，那么太子妃呢一样哦，也等于就是说虽然是夫妻，但是看起来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哎，本来认为说这样嗯哦，通通布施完了吗？总算可以哦，可以安定下来一阵子了。但是呢，哎，还没有那么便宜。那这个时候呢，啊，在这个临近有一个鸠留国，这个鸠留国呢有一个婆罗门。一般的婆罗门都是很富有的婆罗门，但是偶尔也有比较贫穷的婆罗门。他不只是贫穷，他长得比较丑陋。啊，但是在古印度上面是世袭，虽然他是婆罗门，总算是比较穷、比较丑，他的身份还是比一般的地位高。啊，那么加上说他讲话呢，又是啊比较会啊，我们叫什么口疾是吧？哈、啊，短疾的丢了哈、啊，讲话会啊比较这样迟钝一点哦。而且他是到了40岁以后呢，啊，才有一个姻缘，啊，一个比较苦的这个啊。啊，这个我们来讲就是服色哈，这是普通的这一种的百姓啊的一个比较年轻啊又比较美丽的这个啊女子来当了他的妻子，好、啊，那所以他的妻子如果每次出门呢，常常会被附近的这些年轻人呢啊就嘲笑，哎，看你这种哈、哦、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哎，什么也不嫁去嫁一个。哎呦，那个又老又丑的，又穷的啊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对不对？好的不挑，挑一个这样的啊，他经常被人家这样子啊嘲讽啊，所以他心里呢就很不平衡啊。有时候想一想呢，就啊就感觉很委屈。哎、啊，那他的这个丈夫呢，就他这个婆罗门呢，就说：哎，你怎么了？哎，你是不是什么心情叫你拜？我面相结果才歹看哦。哎，这个他这个太太呀、啊，等于就跟他讲，哎呀，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嗨，碰到他们这几个哦，啊，比如小李啦、小陈啦，他们这几个，啊，从他们那边附近走过就被他们消遣，啊，但是我们出门又不能从那边走过啊，一定要从那边走出去呀、啊，哦，哎，老是讲说、我很不争气，啊，看说虽然你是婆罗门，但是就是我们家比较穷，啊，连什么佣人什么都没有。那你要想办法去弄两个那个奴婢，哎，来让我使用，不然呢，我就要跟你离婚，哦，哇，那这个婆罗门呢，一听啊，糟糕了的，对不对？好不容易40岁，哈、哦、哈，才啊、成亲，哈、哦、哈，那么他现在如果一离呢，我这么穷，那到哪里还有办法再去，哈、哦，再还有谁会来跟我啊有这样的一个姻缘来结婚？啊，那就。也知道随口啦，那我怎么去哪里弄呢？哦，那么他这个婆罗门的这一个夫人就跟他讲，啊，我有听说呢，那个色婆国的那个太子啊，那个悉达那太子，他最喜欢布施呢。听说他现在是在那个坦特山那边呢，啊，那你应该去求他布施好了呢，哎，不然呢，哎，我们就分手。哦，那这婆罗门一听。哎呀，那夫人你就齁、哦、先不要急着离开啊、哦、我就去坦特山吧，我就去试试看